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主耶稣是为每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主耶稣宝血为每一个人流出来，所以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这是今天的题目，我要借一段圣经来强调这一方面。使徒行传第八章26节到40节，同心建造神的家。我们容易是想到许多人，想到众人，会众全体，但是神要建造团体是先从建造个人开始。神在许多人中间做工，先在个人身上做工。使徒行传记载教会被建立，我们容易想到五旬节3000人信主，每门口5000人信主。到了21章说耶路撒冷有几万人信主，没有错。同心建造神的家，神在许多人众人中间做奇妙的工。但是使徒行传也记载神在个人身上奇妙做工，好让团体能够建立起来。这好像如果没有一颗一颗好的米，不可能有一锅好的饭，没有一些好的木料，不可能有好的桌子椅子。神建造他的家，要从我、从你、从每一个人身上来开始。圣经充满神看重每一个人。主耶稣到地上来，第一篇讲道是向一个人讲，就是尼哥底母，花不少的时间、精神、力量，把尼哥底母讲清楚了。按圣经以后的记载，他真的信主了，他成为主的门徒。主耶稣花很多时间到撒玛利亚井旁，向一个妇人来做见证、传福音。主耶稣在第四大池旁边为了医治一个38年的瘫子，主耶稣从圣殿出来医治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主耶稣到加利利某一个城为了医治一个百夫长的一个仆人，还有太多的例子，医治拿因城一个寡妇的一个儿子，医治一个长大麻风的，到了格拉森医治一个被鬼附的。他要花很多时间精神就为了一个人啊。所以在座亲爱弟兄姊妹，记住主耶稣看重每一个人，包括看重你，他要在你身上做工建造你，然后他要使用你。尼哥底母以后被主使用，他在法利赛人中间为耶稣辩论，以后主耶稣受难，尼哥底母买了100斤的香膏跑来告耶稣。我相信尼哥底母后来一定相信 耶稣复活的救主，买100斤的香膏花很多钱，因为一瓶香膏大约30两银子，可能尼哥底母买的香膏即使材料不是像玛利亚那么好的香膏，也是很多很多钱。他纪念耶稣的死，过3天耶稣复活，我相信主用尼哥底母以后一定做好的见证。撒玛利亚的妇人被耶稣拯救，整个撒玛利亚城都轰动了。圣经说他就带领了好些人就信了耶稣。一个被鬼附的格拉森人，耶稣用他在整个底卡波利这个外邦的社会里面来宣讲耶稣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都惊奇。圣经还有太多例子了，我不能详细讲。神看重每一个人，神建造每一个人，神使用每一个人。刚才我们读的圣经，你就看见神看重一个慕道友，这个慕道友就是埃提阿伯的太监。神也看重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就是腓力。我今天早上比较简短的从这一个故事讲5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神看重一位慕道友；第二，神看重一位基督徒；第三，神使用一位基督徒；第四，神也使用一位慕道友变成基督徒。最后我要讲，神使用你，不过你需要准备。第一件我要讲的，神看重一位慕道友。你发现主在天上一直看世界上的事情。那一天有一个慕道友埃提阿伯太监坐马车从耶路撒冷回到埃提阿伯，在旷野的路上，神在天上看，神在注意他，神在关怀他。当然他有很多可爱的地方，因为他有一个追求真理的心，他有一个敬拜真神的心，他有一个切慕救恩的心。从埃提阿伯，就是今天的伊索比亚，到耶路撒冷1000多公里，跑这样远的路程，他要来寻找真理，他要来敬拜真神，他要寻找救恩，要穿过沙漠，要走过旷野，要翻过山岭，要渡过河流，颠沛流离1000多公里，来回2000多公里，这样的慕道友实在很难得了。我想我们今天在座可能有慕道友，我不知道啊。如果你肯来，你也相当难得了啊。礼拜天这么好的阳光不去玩啊，这么舒服的很多东西你不去外面，来到教会，我相信主那一天怎么看这个太监的行程，也在看你的行程啊。所以慕道朋友们，请记住，神在看重你，神在关心你啊。那么那一天，我想主在天上看的时候做了很特别的一件事。什么特别的事呢？就是派一个天使为这一个人而来。这种事太少了，上帝派了一位天使从高天来到人间，就是为这个人。神也会为你做事的啊，亲爱的慕道朋友，你寻求神的面，你愿意听神的道，你愿意来敬拜神，神会为你做事情。我想那一天神在天上看的时候， 我想一方面他当然很高兴有这么好的慕道友，但是一方面呢有一点不太高兴了，怎么搞了半天没有人传福音给他，他都来到耶路撒冷，看到圣殿，看到祭司献祭，也听到祭司宣读圣经，可惜没有一个基督徒传福音给他，所以马车就要开回伊索比亚。我想神在天上看的时候，可能第一个先看彼得跑哪里去了，一看彼得太忙了嘛，耶路撒冷教会几千人，他哪里有空去找这个太监谈道呢？彼得没空，约翰也没空，雅各也没空，看一看保罗，保罗不行，还在抓他们下监牢，逼迫基督徒，没有人是主不高兴的事情啊。各位亲爱弟兄姊妹啊，如果有慕道朋友来了，没有我们主内弟兄姊妹去紧紧抓住他，追着要把福音传给他，我想主在天上不高兴的啊。所以你看到有陌生的朋友，我们要想办法带他信主。那一天没有办法了，神就派天使来。天使在主升天之后不传福音了，上帝没有把这事给他们做，所以上帝在那边看的时候啊，打发一个天使来，这是很少的事情。主耶稣降生，天使来了，那个报佳音啊，主耶稣死里复活，天使也来了，宣告他复活了。主耶稣升天，天使也来了，升天之后天使大半都不来了。为什么不来？因为主耶稣已经把任务交给基督徒了，现在不是给天使做的事情了。当没有人的时候，神看中一个慕道友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打发一位天使下凡来到人间啊。所以神实在很看重每一个人，每一位啊。你今天若还没有信主，在这里神正在找你。讲到神打发天使来啊，如果神多打发几个天使，那福音工作就简单了啊！因为天使应该比人能干太多了啊！天使的本事太大了。如果你去读旧约圣经呢，一位天使就把185000个仇敌都打败了啊！太厉害了啊！天使一个就够了。那么如果仇敌多一点也一样，那一次只有185000仇敌，如果有185万一个也够了，1850万一个也够了。所以我就想，如果上帝多打发天使的话，我们这一些人不必太劳累了，我们笨手笨脚的啊，我们一塞车我们就死火了，没有办法啊，那天使就飞过去了啊。那如果耶稣多派天使来多好呢？但是耶稣不派啊，即使派了，这一次是不得已派了。但是请各位注意啊，天使没有去传福音，天使真是不远外太空而来，应该就跑到旷野，应该就去向埃提阿伯太监传福音，结果飞到半路转弯了。现在要考你们了哈，天使转弯转到哪一个城去了？奇怪，你们刚刚读就忘了，刚刚有没有读圣经啊？刚刚才读圣经的嘛哈。天使转弯转到另外一个城，那个城呢、啊、就是撒玛利亚城。天使没有去找慕道友没有信主的人，他去找腓力。请问腓力是慕道友还是基督徒？请回答，基督徒。天使 不去向慕道友传福音，乃去找基督徒，叫基督徒起来，赶快向南走。上帝做大事，他不是叫天使做，他就看到一个基督徒了，这个基督徒叫腓力，这个基督徒在撒玛利亚城，天使转过来找腓力，叫腓力向南走。所以在座每一位基督徒，请你记住啊，上帝也在看你啊，他在天上看到埃提阿伯太监坐着马车要回伊索比亚，眼睛也看到一个基督徒叫做腓力正在撒玛利亚城。上帝看到要用他，上帝要找他，上帝看中一个慕道友派一个天使来，上帝看中一个基督徒，圣灵与他同行，圣灵向他说话，圣灵大大使用他。每一位基督徒，请你要注意，要看重上帝对你的看重，不要轻看这上帝给你的荣幸。这一个腓力以后就去了，结果一去一讲，这一位太监就信耶稣了。现在请你们想一个问题，如果天使直接跑去向太监传福音，请问太监会不会信耶稣？会不会？一样会信耶稣吗？他信都准备好了，他已经1000多公里来到耶路撒冷，他心中就是要敬拜真神，要寻找真理，要寻找救恩，所以他的内心是准备好了，不管谁去他都会接受耶稣了，他都会要求受洗。但是神把这样的特权没有交给天使，乃是交给肯侍奉的基督徒，交给已经先信主的基督徒。神看重每一个基督徒，所以请各位回答我一个问题，你比较重要还是天使比较重要？请回答。怎么不答？哦，也许我问你你答不出来哈。基督徒比较重要还是天使比较重要？请回答。哎，这答对了，因为你是基督徒一份子啊，你比较重要啊。天使有他的角色，天使有他的工作，可是上帝看重基督徒还过于天使的角色。不但是这一个例子，圣经还有很多例子，在使徒行传再往下读，你就读到哥尼流的故事。这是罗马的百夫长，他很敬虔，敬畏真神，也周济贫穷，上帝悦纳他，可是没有人给他传福音，因为他是罗马军人，当时犹太人是跟统治他们的罗马军人啊，这个中间有很大的矛盾，特别是愤锐党人，愤锐党人最仇视这些罗马军官，所以愤锐党里面的极端派，他们就常常练丢飞刀，暗杀这些罗马军人。愤锐党的极端派被称为匕首党，匕首就是小刀了啊，所以他们天天就练，一刀飞过去，后面一个就被打到了啊，很准的啊，这种匕首，所以躲在暗处，看到罗马军官就要暗杀他们的。以后就带来了犹太人革命，公元66年，革命开始，打了4年，最后犹太人亡国啊， 就是这些匕首党，这一些愤锐党，他们一直要想办法来敌对罗马的统治阶层。那么这一个哥尼流没有人传福音给他，没有办法之下，上帝又派天使来了。这一次天使进到哥尼流家，跟他说，你祷告上帝听见，你周济上帝悦纳，但是你要赶快派人找彼得来，他要把福音传给你们。所以哥尼流赶快派人从该撒利亚跑到约珀，彼得正在屋顶上祷告，彼得不愿意到外邦人家传福音，所以上帝不得已用三次异象，一块大布掉下各种的活物叫他宰了吃。彼得还跟上帝辩论，我从小都不吃这些不洁净的。第三次哥尼流家人就来了，他就明白上帝要派他去外邦人家传福音。彼得一传福音，全家信耶稣。这里很奇妙的，天使已经跟哥尼流讲话，他可以多讲一点福音嘛，你赶快悔改认罪信主耶稣基督。但是这样的任务不是天使做的，神保留给基督徒来做，神把次要的事交给天使，把重要的事交给基督徒。我再问一遍，请问天使重要还是基督徒重要？请回答。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